弟弟，什么时候天亮啊？
不要老惦记着那种事儿。你看我坐在这里，心里呀，亮堂堂的呢。
我想进屋，爹爹不让我进，说我身上有死人的气味，会将家里人吓着。他要我到屋后的柴堆上去躺着，让身上的气味散发掉。我听从他，在那儿躺下了。我心里想，爹爹到底是将我看成他的儿子敏菊呢，还是看作林家的永植呢？为什么他问都不问我失去一只脚的事儿呢？当我紧张地思考这些事的时候，我躺的地方又成了那大路边的小屋。外面的天悄悄地亮了，我透过玻璃窗看见了发黑的麦杰多。齐四爷的上半身从窗外探进来，他说：
傻瓜，傻瓜，我们才走了一半路呢。你的朋友永植，他死喽。
你瞎说，永植刚才还躺在我家的柴堆上呢。
那么我们离诬陷还有多远呢？
齐四爷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，笑嘻嘻地从门口进来，坐在了我的床边。他口里在嚼东西，喷出一股类似茴香的味道。有两只公鸡悄悄地跟了进来，他大声呵斥着赶他们走。他一点都不着急赶路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瞌睡沉沉的我看。为什么呢？齐四爷为什么告诉我永植死了呢？我也会死吗？我的眼睛睁不开，我听见齐四爷说：
永植那个小子太性急了嘛，这么快就到了诬陷。哼，结果呢，鸟啊猴啊狮子啊全同他在一起，他就那么飘飘然起来，结果呢还不是将自己的身子喂了狮子了。这种事儿我经历的多。
我刚要睡着，齐四爷又拉了我的手，问我听到马路上厮打的声音没有。我听到的是有一个人在梦里唤着我的名字，那么执着，一声接一声。于是我昏头昏脑的从屋子里面游出去，到了田野里。田野里到处都是乌鸦，黑压压的，叫声很凶狠。原来是乌鸦当中的一只在叫我的名字。那是一只小个子，叫两声敏菊敏菊，又往前跳几步。我跟随着它，一会儿就到了杨树林里头，但它三跳两跳就不见踪影了。虽然在梦里我还是困得厉害，我怎么能睡得沉呢？我就以这种不舒服的姿势同睡魔搏斗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轻轻说：
这里就是猴山呐。
这句话让我精神为之一振，我挣扎了一下，醒来了。周围又回到了夜里。 齐四爷猫着腰在大柜那边找东西，他在朦胧光线中的剪影特别像一只老猴，越看越像。我坐了起来。齐四爷，你在猴群里头生活过吗？
是啊，可是我多年前就离开了。
齐四爷在板凳上坐下来，叹了口气。
唉，我为什么要离开呢？要是不离开，哪儿有这么多麻烦啊？哎，敏菊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夜夜……
正说着，齐四爷的话被惊天动地的嚎叫声打断了。在马路上似乎发生了惨案，那叫声延续了几秒钟，然后又是震耳欲聋的车辆的奔跑声，好像要将屋顶都压垮了似的。但是齐四爷无动于衷，他双手抱头，懊悔得不行的样子，他口里在念念有词。我只能在他嗓音的间隙里听清几个字。
哎呀，真他妈的，我自找麻烦了，倒不如死。
我冲他大喊，齐四爷，齐四爷，我们走吧。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，我害怕的要发狂了。忽然一切都静了下来。齐四爷呻吟起来。
敏菊啊，这天怎么就不亮了呢？
齐四爷的情绪感染了我，我的脑海里也变得一片漆黑。
在猴山里的时候，我杀死过我的恩人呐。那一天，山里头大乱，我和那些猴子全发狂了。我将那只母猴的眼珠挖出来，吞了下去。好多年过去了，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见那两个空空的眼眶。他还没有死，他是一只长寿的猴子。没有眼睛的猴子，在猴子社会里也是可以存活下来的。敏菊呀，你几岁了？
十四，齐四爷。
那，你去猴山吧。去了，就不要回来。不要学我的样子。该死啊！你爹爹偷偷跑来，把我的干粮拿走了。他是存心，让我去不成。
我爹爹知道你的底细吗？
是啊，他知道。他也去过猴山去看我。他为什么去看我，我不知道。那么多年，村里没有任何人去看我。要是有人常去看我，我也不会同猴子一块儿发狂了。
齐四爷骂了几句粗话，我觉得他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心里头有那么多的毒怨。他会不会 杀死我呢？我一会儿觉得有可能，一会儿又觉得不可能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但愿齐四爷不要挖我的眼睛。我朝窗外看了一眼，看见一些马匹在草垛旁走动着。我记起来，我们已经是在乌县了。外面天色较暗，但还是有一点点月光。那些马像幽灵一样，没有弄出一点响声。我想出去，但是齐四爷阻止了我。他说：“
你以为那是马呀？不要瞎想了。你走出这扇门，就走到阎王殿里头去了。
那，你刚才还要我去猴山？
谁不要你去呢？我当然要你去。只不过我不要你学永植。”
窗子没有关，有一匹马的头部伸进来了。果然，那不是马，是一个草把扎成的马头的样子。我摸到了一根根的草，不禁笑出了声。这是谁搞的恶作剧呢？但是齐四爷却不笑，他又呻吟起来，痛苦不堪地弯下身，好像他脑袋里长了一个瘤子，正在发作一样。我继续看外面，我看见这匹草马转身走开去了。它步态缓慢自然，一点都不像有人在操纵它。在它的对面，另外那几匹马的剪影异常清晰。等到齐四爷的声音舒缓下来，我就问他：“齐四爷，那到底是什么马呀？”“
那，你以为是？那是……哎呦！”
齐四爷说着，更剧烈的呻吟起来。我不敢再问下去了。齐四爷叫我到他面前去，说有话要对我说。我蹲在他的面前，他便死死地抓着我的手，一边喘气，一边问我到底喜不喜欢自己的爹爹。我到底喜不喜欢自己的爹爹呢？说老实话呀，平时我真的没怎么注意他。爹爹在外头干活，一进屋就满腹心思。我记得有整整一年，爹爹都在担心我们屋子里的天花板要掉下来砸到人身上。后来啊，他干脆将天花板去掉了。这一来，我们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屋瓦。我告诉齐四爷，我不喜欢爹爹，也不恨他。在农村里，差不多所有的人对自己的爹爹都是这么一种态度。农村生活太苦了。齐四爷说：“
你呀，太对不起你爹爹了。”
齐四爷没有说我哪方面对不起爹爹，却对我说起爹爹的一个心愿。
你的爹爹，他梦想把自己家后面的那座山变成猴山。我在猴山的时候啊，他一个人来看我。那一次，他告诉了我这个计划。当时呢，我鬼迷心窍，同他想到了一处，
过了不久啊，我就回了家，抱回了两只小猴，一公一母。我喂了他们食物以后，就将他们放到你家后山去。那两只猴啊，第二天就死了。究竟是怎么死的，查不出原因。你爹爹还掉了眼泪。我
齐四爷说不下去了，我的心沉了下去。又有一匹马将头部从窗外伸进来探望，这是些什么样的马呢？如果说他们是幽灵，我又为什么摸到一根根的草呢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爹掉眼泪。有一回，他的肩膀上长了碗大的毒疮，他都没有哼过一声。我站起身，默默地抱住马的头，草梗在我指头间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忽然，我感到在这一层草里头有一个活物在挣扎着，它那么痛苦，弄得马头摆来摆去的。齐四爷的声音镇静下来了。
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自己那么想去猴山了吧？是你老爹把这个念头塞到你的脑子里去的。你再回忆一下看，是不是这样？
事情并不是这样，我爹爹从未同我提到过猴山，哪怕暗示也没有。齐四爷干嘛要胡扯呢？是他自己向我说起猴山的事吗？我爹爹一坐下来抽烟就感叹末世风景什么的，先前我根本就不认为他会喜欢猴子。一想起那些会说我们方言的猴子，我又焦急起来。我在马的前额拍了一掌，他挣脱我跑开去，同另外那几匹汇合了。我哀求齐四爷说，
齐四爷，我们快上山上去吧。
敏菊呀，我们已经晚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被这几匹马堵在屋子里头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说你走不动了，要休息，我就带你来了这儿。谁想到啊，他们埋伏在这里等着我们呢。
说完，齐四爷呻吟着躺到床上去了。他说他不再管我的事儿了，我爱干嘛就干嘛，自己负责。还说他管了我这么久，实在是管不了了。屋里黑黑的，一下子什么声音也没了。我看不见齐四爷，床那么宽，也许他躺到最里面去了吗？我因为心里害怕，就用手一路摸过去，却没有摸到他。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了呢？会不会床铺靠着的这面墙有个暗门呢？我决心到外面去。我不觉得那些草马有什么可怕的，即使草的外表底下有活物藏着也不可怕吗？我在屋后慢慢找，终于找到了青石的阶梯。我顺着阶梯往马路上爬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。马路上已经空了，没有人也没有车。 空气因而很新鲜。我闻到了露水的气味。莫非天快亮了？在马路下面，我刚才休息的地方，响起沉重的马蹄声，似乎是那几匹马在那里奔跑。奔跑的场地是一个广场，但是我刚才并没有见到什么水泥广场啊。我停留过的那栋屋子也找不到了，那地方只有几棵没有树叶的枯树，鬼一样立在空空荡荡的地上，马的身影却看不见。我摸摸背上的干粮，还在。怕什么呢？天总是要亮的嘛。虽然黑蒙蒙的，虽然不能大踏步的前进，我还是开路了。我在脑子里想着爹爹的事儿。我记着出门前，我听到爹爹在厨房里对母亲说，永直这个小子天生是个贼种。他的口气咬牙切齿的，大概永直又偷了厨房里的什么东西吃了吧。